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我们继续的研读新约使徒行传。如果您有圣经，请打开新约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找到第十九节，这里记载保罗被人用石头打，门徒看见了保罗所付出的代价，所以保罗和巴拿巴鼓励他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段讯息，希望主的话语带给你提醒，使你在真道中长大成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十八节到第十五章的第八节，愿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领会他话语中的奥秘。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十八和十九节说，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限寄语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就是说他们从沿海地区过来，和以哥念来，一个念的人想用石头打保罗和巴拿巴，置他们于死地，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哎呀，群众的崇拜是多么的变化无常啊！有多少人因为接受群众的崇拜而丧掉了性命？保罗谈到参加奥林匹克赛事和摔跤比赛的选手的时候，他说啊，他们刻苦锻炼，操练身体，经历了各种牺牲，为的是要争取一个会朽坏的冠冕，以便参加奥林匹克的比赛，赢得了摔跤赛事的冠军，就能够以世界摔跤冠军的身份，站在众裁判的面前，头上呢戴着月桂的花冠，并且在演奏他的国歌的时候呢，肃立在颁奖台上。保罗谈论各样的牺牲身体的节制，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个会朽坏的冠冕，为了人的荣耀，以高居榜首的身份站在观众的面前接受赞扬。但是群众又是多么的变化无常啊！在这里呢，路斯德城里的人准备献祭，要称保罗和巴拿巴为神，但就在下一刻，他们却用石头打了保罗和巴拿巴。保罗被他们用石头打了，拖到城外，他们以为他死了。这件事过后的第十四年，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的第十二章中说道，有一个人在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我在那里听见了非常奇妙的事情。如果想尝试用人的语言去描绘他们，那可能是一种罪过，而且没有任何人能设计或者创造什么话语来描述我所听到的那些事情之美。试图用人的语言去描绘他们，可能是一种罪过。很多圣经学者认为保罗指的呢，就是他在路斯德的这次经历。他被群众用石头打了，然后被拖到城外，因为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保罗呢，是说，我不知道我是死了还是活着，我仅仅知道自己被提到天堂。也许我是死的被提到了天堂，我不知道。也许我是活的，只是看到一个异象而已。路斯德城的人以为保罗是死了。但是保罗说，我真的无法告诉你，我不知道我是死了还是活着， 但我确实知道我到了第三层天，那里真是荣耀极了，因为我得到了太丰富的启示。他说的就是这次被提到天上的经历。他又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因为我得到了太丰富的启示。可能这根刺加在他肉体上的，就是因为这次被石头打所造成的伤害，使他呢没有能够完全康复过来。群众打了他之后，以为他死了，就丢下他的身体离开了。使徒行传第14章的20节说，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币去，他们刚刚被石头打，马上又回到城里去，第二天他们才离开。使徒行传第14章的第21和22节说，对那城里的人，就是特币城的人，传来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门徒看见了保罗所付出的代价，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鼓励这些门徒说，进入神的国不是走一条容易的道路，这样我们付出许多的艰辛，要经历许多的艰难。耶稣曾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使徒行传第14章的23节说，二人在各城里或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这样保罗和巴拿巴完成了在亚细亚这一带的第一次宣教旅程，那里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保罗和巴拿巴鼓励各教会中的长老继续跟随主。使徒行传第14章的24到28节说，二人经过比西底，他们回到沿海地区，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那儿是他们首次到达的港口，他们从那里离开的。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就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他们完成了第一次宣教旅行。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通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保罗和巴拿巴回到了他们的地方教会，再次在那里服侍。这就好像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回到了自己的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分享神是怎么样在世界各地使用他们的。因此呢，初期的安提阿教会就是世界的宣教中心。正如今天的史密斯牧师的各个他教会已经成为世界的宣教中心一样，听见神的作为总是让人感到非常兴奋的。使徒行传第15章的第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到安提阿教会，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基本上呢，这几个犹太人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得救，他必须呢要成为犹太人。初期教会的信徒非常坚持这一点，而犹太信徒呢更加强烈地坚持这个看法。犹太人认为救恩是仅仅给犹太人的，他们不认为外邦人能够得救。如果外邦人想要得救呢，那么他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且要成为犹太人才行。在归信犹太教的过程中， 这个外邦人还得要接受割礼、受洗，并且遵行摩西的律法。犹太信徒觉得你办到了这一切的要求，那么你才能得救。在耶路撒冷，有许多犹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唯有犹太人才能得救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当彼得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他遭到了犹太信徒的谴责。他们责备他说，哎，我们听说你进到外邦人的家里跟他们一起吃饭了。彼得呢，只好解释一番，说，哦，是这样的，这可不是我的主意，是主耶稣给了我一个意象，吩咐我去的。我呢，不过是服从主的吩咐而已。不过呢，阻隔他们之间的墙开始崩塌了。许多外邦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看到许多的外邦人悔改信主了，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他们遭到了犹太人极力的反对。犹太人呢，还耸动群众起来，处处给他们为难。保罗和巴拿巴对这些犹太人说，既然你们断定自己不配得神的恩典，那好，我们就向外邦人传福音吧。保罗和巴拿巴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安提阿教会呢，基本上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但是教会里面却有些来自耶路撒冷的弟兄，这是挺有意思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和加拉太信徒谈的呢，正是他的这个经历。如果你有圣经呢，请翻到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因为那里提供我们对这整件事的一些个洞见，是使徒行传里面没有提到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保罗宣称这些来自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来到了他们当中，私下里窥探那些外邦信徒在基督里的自由。他们的目的呢，是要叫外邦信徒做律法的奴仆。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五和第六节继续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保罗指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你看啊，挺有意思的是，许多时候啊，那些被神所使用的人，一旦被人们高举抬高了之后，往往就开始以为自己了不起。但是我呢，喜欢保罗的作风。他说，你们知道吗，这些人看似了不起无论他们是什么人都与我无干。保罗接着又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 我喜欢保罗这样说，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就是这件事之后，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段圣经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六到十四节。因此呢，彼得提到这件事，就是上耶路撒冷去解决导致教会里产生分歧的问题。这些个问题呢，包括外邦信徒与摩西律法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或者外邦信徒是否要成为犹太人之后才能得救呢？得救是否仅仅是借着信心呢？是否也要靠着行为呢？除了有信心，你是否还要加上行为才能够得救呢？使徒行传第15章的第二节说，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些人来自耶路撒冷，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使徒行传第15章第二和第三节说，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其中有提多，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保罗、巴拿巴和教会中的几个人起行了，途中呢，他们在好几个不同的聚会地点停留。我们看到教会在增长，这真是奇妙。在腓尼基呢，有一些团契聚会，在整个的撒玛利亚也有一些团契聚会。保罗和巴拿巴等一行人在那些个教会里面逗留，随处的分享神在外邦信徒中间所成就的奇妙作为，以及外邦人是怎么样的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使徒行传第15章的第4节说，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保罗告诉加拉太信徒说，他们与教会领袖们私下开会，就是与雅各、约翰和彼得开会。他们开了这个私人会议之后呢，才举行公开的聚会，讨论这些个问题。使徒行传第15章的第5节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因此呢，那些个有法利赛教派背景的人，他们就坚持外邦信徒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要遵守各种的礼仪，并且呢，要接受割礼。使徒行传第15章的第6到第8节说，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为这件事他们有过许多的争论。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彼得呢是在叙述这个事实。当然呢，这在第十章中有过记载，说到主是怎么样差他到外邦人当中去，他呢又怎么样成为神的器皿，神借着他向外邦人打开了福音的门，让外邦人能够接受福音。我们还记得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正当他传福音的时候，在场的人都相信了他传讲的福音，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保罗在加拉太书上说道，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这个答案显然是他们是通过了听信了福音而领受圣灵的。他们听见了神的这个奇妙恩赐，就凭着信心接受了。这并不是靠律法而得到的，那是神的恩赐临到了他们。当他们凭着信心听福音，又相信所传讲的福音，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请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
弟兄姐妹，待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留意收听。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继续的研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六到十四节。假如你想深入了解那段记载，请预先阅读一遍，再来收听下回的节目。还有，如果你对上面的分享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感想，请写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或短讯跟他交流。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最后，我们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父上帝，我们为着您的话语以及圣灵所成就的工作而献上感恩。亲爱的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啊，因为你赐下了这个教会的模式给我们。这间教会知道要向你寻求智慧和引导，来解决所发生的问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你来掌管这一切吧，使得我们不妨碍或者拦阻你想要成就的工作。赐给我们开放和灵敏的态度，来顺从圣灵的带领。亲爱的主啊，求你继续在我们中间的事工。亲爱的父上帝，我们为着这些忠心耿耿的门徒而献上感恩。亲爱的主啊，感谢你使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能够与你的儿女们一同分享你的真理。主啊，愿我们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